诸佛菩萨看问题看得透彻，他才能解决问题啊。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道德之人善思者啊，这两种人对整个社会他具有潜移默化的功德啊，他们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社会大众的榜样啊，好样子啊。他住在这个地方，不知不觉地感化很多人啊，他感化的人多，感化的时间长，那个功德就大了啊。在我们中国啊，诸位细细想想，孔老夫子那还得了啊，孔老夫子说实在讲他是道德之人，他有抱负啊，他很想啊做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，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希望求个一官半职，为人民服务啊。啊，他做官呢，求官爵，不是荣耀自己，他是为民服务。啊，那么他的运不好，当时他所见的那些诸侯啊，就是小国的国王啊，没有一个人肯用他。啊，对他都很礼遇啊，热烈的招待啊，不敢用他。啊，什么原因不敢用他呢？我们也能想象得到，他的才华太高了，他的学生太多了，万一不听话的时候要搞个政变怎么办呢？啊，那是当时那些国家的时候都不是孔老夫子对手啊。孔老夫子的高绝对不用啊非常手段，他用正常手段，这些诸侯对他赏识任命他，他做啊，不肯任命他，他就离开，绝对不搞革命你们想想夫子的心啊，为什么呢？给后人做个榜样，不是没有能力，不是没有智慧啊，绝不做一个不好的样子，让后人对于一个政治不满就起来搞革命啊。搞革命你要晓得多少人民受苦难啊，多少人遭殃啊。啊，要牺牲多少生命财产，夫子不做啊，这是他的大德啊。实在没有人任命他了，回老家去教学。回老家那个时候大概是67、68岁了啊，到这样的年龄他就把从政的这个念头放弃掉了，回家教学传道授业。他教学的时间并不很长啊，不过10年 你看看影响力，从他死后一直到今天，就是在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慈寺是废除了，祠堂没有了，每一个县市的城隍庙没有了，孔庙还在，还有孔庙。你们就想想看，孔子这个大德，他这个大德是多久建的？不过10年了，10年的教化了，影响到今年的时候2500多年，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我们有没有看出来呀？有没有想到啊？他何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？没有一点私心，没有一点自私自利，也没有一点名利养，我们常常讲的五欲六尘贪嗔痴慢，他都没有啊。纯善纯净的心呢，为一切众生，为后世众生呐。释迦牟尼佛亦复如是，大德了。佛的寺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普遍被摧毁了。你看改革开放这几年，中国大陆好多庙好都建起来了。我听说有建的富丽堂皇的。佛菩萨的德大了，太大太大了。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，要多想想我们自己要怎么做法。一生当中要做出不朽的事业，这才叫真正成就。自己做的再辉煌，死了就完了。我常讲啊，那个成绩是等于零啊，这死了就了了。这是说明善思跟道德之人，他对于社会的影响。孔子、释迦牟尼佛，他们的影响全世界，影响的时间无限长啊！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，没有别的，一片真诚。所以恶意像他们呢，那这个罪业就重，比万旦奴自舍身重多了。所以佛问阿难，自舍身为痛苦。阿难答复的很痛很痛啊。佛在后面说这句话。人持恶意向道德人起善思者，痛惧奴舍身也。因为奴工舍身痛之一时，一生的地狱，那是阿鼻地狱，是论结束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个大劫 有沉住坏空四个中间。佛讲堕在阿鼻地狱受苦的众生，我们这个世界坏了，世界坏了，地狱也坏了，他怎么样？他移到别的世界地狱里边照样受罪，那个世界坏了，他又移到另外一个世界地狱受罪，出来太难了。这个比喻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为人弟子不可轻慢其事，恶意向道德人当视之如佛，不可轻忌，见善待其欢喜，人有戒德者感动诸天，天龙鬼神莫不尊敬。临投身火中，利剑割肉，甚莫嫉妒人之善，其罪不小，甚至甚至。佛这些话我们哪里会懂呢？想一想我们自己天天干这些事情，天天在造作罪业，自己不求悟啊！你既然呢拜这个人做老师了，你做他的弟子了，你就不能恶意对待老师。恶意对待老师是什么罪名呢？背师叛道啊！做子女恶意对父母大不孝啊！做学生恶意对老师，跟做子女恶意对父母没有两样啊！因此，我们求学，不能不慎重啊，选择老师。选择之后就不能够背叛。古礼，别人受我们父母之过，我们听到了，立刻要避开呀。他可以说做儿女的不可以说啊。同样道理，学生要听别人说老师过时，也要赶紧避开，无需要跟他争论。古人教导我们，这里头有大道理在。老师有一些做法，也许我们看到不容易体会他的意思，但是他一定有道理。时间久了恍然大悟。我们原先以为老师做的不见得是如法，过个几年之后想想呢，还他真有道理。是我们年轻学浅见不到啊。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里面也有一些倒行逆施的，我们 初接触这个经典，感觉到非常惊讶。善财童子去参访，圣热婆罗门语持，甘露火王成慧，密梭伐多女贪爱，贪嗔痴啊，我们不懂啊，人家是什么呢？用贪嗔痴做佛事，度某一类的众生，必须要用这个做手段。我们哪里知道呢？它是方法，是手段，他用这个方法一定能够叫对方改邪归正，断恶修善，回头是岸，这了不起啊。那我们要是看到对老师怀疑了，我们就有过失了。道德之人善思，他有智慧，他有能力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，律师道德之人当视之如父，我们对他的敬仰就跟敬佛没有两样，不可以轻视，不可以嫉妒。见善待其欢喜，这是见到世间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见人做善事，这个事是利益社会的，利益大众的，我们要生欢喜心啊，要赞叹呐！为什么？佛在底下讲呢，人有戒德者，感动诸天，天龙鬼神莫不敬尊。我们轻视他，我们嫉妒他，你要晓得。天龙鬼神尊重他，天龙鬼神拥护他，这些事情都是真的。所以戒跟德这两个字不能不重视。我们学戒从哪里学习呢？从十善，从五戒，从这里下手啊。每一条都要真正做到，做不到，你没有啊，你没有戒。你真正做到了，有德于心，有德于身，那就叫德。有德于心呢，是你的心清净了，你的心觉悟了，你对于一些事理明了了。有德于心，心是开悟啊。有德于身呢，身是调身。 佛的经论里的常说，衣包随着正报转呐、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最亲近的一个衣包啊，所以你有没有德，那个德呢就在你这个身看了，你的相貌变了，你有德啊，你的体质变了，这是你的德啊。身心健康啊，清净不染啊，表现在外面不是有意的，不是做作的，自自然然合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，不是有意做出来，自自然然的，这就是德嘛。正是所谓沉于中，自然就行于外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表里也如啊，这样的人在这个世间当然感动诸天啊，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人不知道，天神知道，天神尊敬。天龙鬼神，天龙是讲佛家的八部护法神，鬼神里面包括意思就很广很广，鬼神尊敬你，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应当啊认真修学啊，依照佛在经典上的教诲真干底下说令投身何中，利剑割肉，这是人间大苦事啊！我们一般人常讲啊，人这样死啊，这惨死啊，这不是好死啊！我们宁愿受这个苦难，也不嫉妒别人之善啊，甚莫嫉妒人之善呐、其罪不小啊，甚至甚至。实在讲，这个事情啊，嫉妒别人的善行，嫉妒别人的善思，我们常常犯。嫉妒这个烦恼给诸位说，与生俱来，过去生中的习气啊，哪一个没嫉妒心，你仔细观察，一岁的小孩还不会说话，他就有嫉妒心 啊，两个小孩在一起，啊，你给糖给他吃，啊，这个给多一点，那个给少一点，那个拿少一点，你看他的表情，那个嫉妒心就显出来了。嫉妒、骄慢，都是与生俱来的烦恼。儒佛教我们修行，把这个烦恼修正过来。啊，儒家不要求断，啊，要求什么？你要有能力控制。傲不可长啊！啊，傲慢有啊，不能再增长了。如这样教人呢、啊、佛呢要教我们断啊，傲慢嫉妒要断啊。为什么呢？佛教我们的目标啊是超越六道轮回，这个烦恼要不断，不能超越啊。儒家并不讲超越三界六道，他可以。如果要想超越三界六道，这个东西要断了啊！所以你要记住，你会有傲慢，你会有嫉妒，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这是我跟大家说老实话。啊，念佛的人很多，为什么往生的那么少？你还有嫉妒，还有贡高啊，自以为是，瞧不起别人，障碍你往生。不要谈别的，就是这一个障碍，我们就要慎之慎之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无量劫稀有难逢的一个缘分啊，一个机会。如果被自己嫉妒贡高把这个机会失掉了，你说多可惜。我们应该怎么修法呢？普贤菩萨教得好啊，应当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就是前面讲见善待其欢喜，那是随喜功德啊！不要嫉妒啊！随喜的功德跟他修的功德一样大，啊，我们为什么不成就自己功德？为什么要造作罪业啊？这个是愚痴无知啊，你才会干这个事情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第56页啊，四教本分。阿难复白佛言：为人师者，可得何恶弟子？不从道理，亦有小过，随之成大，可无罪否？佛言：不可，不可。师弟之意，亦感自然，当向训后，势必如己。啊，这一段给我们讲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，末法时期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不善的老师，我们要遇到了怎么办？啊， 阿难在此地带我们向世尊请教啊，为人师者可不可以呵斥弟子？这个呵恶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可不可以管教学生啊？老师可不可以管教学生？而管教学生呢，是不从道理。啊，不合道理啊。学生有小小的过失，就加给他很大的罪名。啊，老师要是这样对待学生，他有没有罪过？那么我们知道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前的社会常常听到啊，这是我们感到很悲痛的事情啊。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做老师的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，啊，我们今天讲好的教育，圣贤教育，啊，因此他对人啊，对学生乃至于对父母尊长，他都不合道理啊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动乱的根源就在此地，啊，这是个麻烦事情。如果我们不晓得啊，这个世间动乱灾难的根源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化解眼前的劫难。如果我们明白了，至少我们自己可以不遭这个灾难。灾难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也不会遭受这个灾难。你要真正明白道理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老师用这种态度对学生是错误的。佛言不可不可啊，师弟之义，老师对学生之义啊，这个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当然的态度。师生之间有道义，有仁义，有情义，有恩义，师徒如父子啊，这才真正是一干自然。老师把学生看作子弟，看作自己的家人，学生一定把老师看作父兄啊！啊，老师的年龄大我20岁以上的，视之以父礼。 啊，大我十岁的把他当作大哥来看待啊，一感自然啊。我们学了就要落实啊，出家同修我们在一个道场修行啊，道场有一个法师来领导，他的地位就是师啊，被领导的就是弟子啊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诸位观众大家好，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义第57面啊，看57面。我们看讲义这个第二段所说的啊，57面第三行，我念一念啊。阿难说，一位做人老实的人，是可得任意呵斥，恶意学生，而不必依从正当的道理，或者是学生犯了小过，故意宣扬成为大过，像这样的为人老师会不会有罪呢？佛说不可不可啊，做老师的人不可以无理随便呵斥处罚学生，不可将学生的小过失说成大过，师弟子义一感自然，是讲师生恩德情义，合乎信德，顺乎自然，当相聚之时情义之交感恩同骨肉啊，所以要彼此常相问讯，要存心厚道，学生对老师如父兄，老师爱学生如子弟，佛常教人慈悲一切，爱护众生，做父兄师长的要常常将自己一生感到遗憾的、错误的、失败的经验教训善告子弟，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鉴，希望下一代永远不犯上一代的错误，那么下一代的成就才能真正超过上一代，比上一代更幸福、更美满、更伟大，这才是真正的爱护儿女学生。做儿女学生的也一定要体会父兄师长的恩德。这段话呢，这是从前写的啊，都值得了我们同学们做参考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度之以理，教之以道，己所不行，勿施于人，弘从礼乐，不施怨讼啊。佛陀这些教诫非常重要啊，尤其是我们生存在现前的社会，现前社会啊，实实在在讲师生之道没有了，父子之道也没有了啊， 我在早年，那时候二十几岁，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最初我是希望能到学校里面旁听他的课程。方先生告诉我，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了，你会大失所望。那个时候我听方老师这几句话，那就是凉水浇头啊。没指望了，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特别慈悲，要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，他给我上两小时课。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为什么他不怕麻烦呢？特别拨出时间来教我呢？没有别的。我告诉诸位同学，好学。我从小好学，我对老师尊重。这一点跟方先生见面，他看出来了。所以他要我在他家里面上课。到以后我学佛了，才知道方老师的恩德了。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听课？到学校听课他省了时间呢，省很多事。这是老师爱护学生，帮助学生，成就学生。因为学校已经被污染了，我们到学校去听他的课，一定会认识很多同学，会认识很多老师。每一个同学老师他们学的讲的都不一样，会把我们的学习搞乱了。所以一个好老师看到一个真正好的学生，他爱护我，真正好的，他有诚意，他肯学，这是先决条件。不让我们到学校去，防止污染。这是善思，道德之人呐。教我的什么？学一家之言，跟他一个人学。以后我们再晓得了。原来这就是中国古时候所讲的师承，跟一个人学，老师对学生负责任。说老实话，在学校上课，老师对学生不负责任，没办法，负不了责任嘛。单独教学，老师对学生负责任，一定要把你引导成就啊，老师才对得起你。以后我学佛了，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跟方东美先生一样，也是每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， 他住在青田街八号。啊，我跟他三年，学一家之言。你的思想不乱，你的意志永远集中啊。啊，这些老师帮助我了，使我稍稍得一点戒定慧的基础。啊，所以以后到台中。